我是绝对不会说一家就是广告商跑了那么多，然后一天到晚出这种大包小包的公司，是一家正常运作的公司啊。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呢，大家都有自己相信的事物，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没错，那欢迎马斯克粉呢，在我们这个 podcast 或 YouTube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需要吗？我觉得也是不用、啊。直
接宣战。
也是不用，没有啦，反正就大家就是开心就好嘛。反正相信的人还是会继续相信下去嘛。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现在也不管我事。
你这个 好笑，直接就地放弃，不关你的事。
对，不关我的事，没有关系，随便。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
本集节目由 AWS 台湾亚马逊网络服务有限公司赞助播出。AWS 又来咯，随着生成式 AI 热潮席卷全球，一直站在技术最前端的 AWS 即将带来2023 AWS 台湾云端高峰会，8月2日至8月3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线上线下同步体验。矽谷轻松谈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免费报名出席拿好礼。
今年的 AWS 台湾云端高峰会邀请到超过75位云端专家组成强大的讲师阵容，共有超过45场不容错过的精彩演讲，九大主题包含生成式 AI 与机器学习、 Web 3.0 及新时代数位转型、资讯安全、资料分析和产业解决方案等当代重要科技议题。场外还举办热血的实体 AI 自驾车联赛 Deep Racer，AWS 会直接把冠军送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总决赛，往返机票和拉斯维加斯酒店住宿 AWS 直接帮你买单，总价值超过台币30万。偷偷告诉大家，不要觉得不可能，因为去年 AWS 全球 Deep Racer 竞赛前三名全部都是台湾人包办。
今年 AWS 台湾云端高峰会另一大亮点是英雄联盟 LOL 电竞版的 Game DayAWS Game Day 是一款基于 AWS 云端运算建构、高度互动性且游戏化的云端运算挑战活动。玩家将在完全真实的 AWS 环境无风险地测试自身 AWS 技能，而2023年 AWS 高峰会中，英雄联盟电竞版的 Game Day 是首度来台，玩家将能取得 Riot Games 所提供的英雄联盟电竞比赛赛事资料，来打造 AI 预测模型，争取抱回大奖的机会。
现在就透过矽谷轻松谈专属连结报名，记得要在报名表单组队名称栏位输入 JKT 并出席活动，即可在会后获得外送美食券哦。详细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中。Hello， 大家好。那过去一周呢，我过得非常的滋润，因为上周刚好是国庆连假嘛，那我礼拜一请假，所以就六日一日就整整放了4天。刚好这周呢，有很多朋友从不同的地方，可能是从湾区或者是其他地方来西雅图找我们，所以刚好又有机会接触一下比较平常没有接触的人群，觉得很赞。
对，就聚会多了一点。那因为刚好是夏天，活动也会比较多，就比如说有各式各样的，比如说演唱会啊，或是那种展览会啊等等的。
对，那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礼拜二的时候，本来呢柯柯是要跟我一起去，我们要见一个朋友嘛，那后来你那天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就我单枪匹马带着 Leon， 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整天带着他玩了一天吧，从大概11点半出门，然后一路玩到下午4-5点，然后见了不同的朋友。
你也算是西雅图地区跑透透耶。
对，先跑到西雅图当汤那边去吃一家，我们应该有推荐过一间蛮好吃的早午餐店 Portage Bay 嘛。
对，
然后就见了一些朋友，然后后来又跑到刚好朋友临时就说，哦，我们在某某公园
玩水啊
干嘛的，然后就想说他们也想要看Leon宝宝，然后带Leon去，后来又去他们家玩，就整整就玩了一天了。然后就发现我好像可以带Leon宝宝一整天的行程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玩的部分啦，刚好是玩的时候他心情也很好，因为他真的很爱玩嘛，所以他只要有吃饱，然后一直让他玩，他就会很开心。
他不一定要吃饱，他只要有玩就可以，
不饿不饿，吃个不饿这样。
对，他只要吃个不饿，然后只要有东西给他玩，他基本上如果不给他休息，他是可以一直玩，玩到他肚子饿，然后就生气气。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现在这方面的技能已经就培养起来了。
很棒啊，
所以放心交给我吧，
真的奶爸就是你。
对，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比 90% 的爸爸都还要好啦。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的棒，真的就是天生带小孩的料啊。 Chloe 也交给你了，请多多指教。
Chloe 先不要，我们可以
先不要，
一步一步来，因为先一打一嘛。一打一我现在是可以完全带Leon一整天，是目前实证过是没有问题的。
很棒。
对，那但是新生儿呢，我还目前还没有这个把握，因为新生儿通常真的很难捉摸，虽然说已经他已经出生快两个月了，
对，
但是还是很难捉摸，有的时候就是你已经觉得吃饱了，已经看起来也睡饱了，然后也换了尿布了，还是不爽，
还是要大哭一阵子。
虽然说有些大人也会这样，什么都搞好了，还是不爽。
嗯，对。
但是就新生儿特别难搞了。
好了，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让你一步一步的培养，之后应该就可以成为独当一面一打二的奶爸了。
那请问你要干嘛？
我在旁边帮你加油啊，加油！
当啦啦队就对了。
对对对。
好，我目前一打也 OK， 力量先放心交给我。那之后或许等 Chloe 大一点点，我有这个能力，说不定可以一打二了。
嗯，好，我们拭目以待。
啊、就都交给我就对了，
都交给你好了。没有啦，没有啦，我们就是偶尔一打二，就是个别一打二，然后平常就是互相分担这样。
对，反正就觉得过去一周呢，算是蛮滋润的啦。然后我们前几天还去了一个《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 的展览。
对，这个展览我觉得还蛮棒的，它就是一个体验活动嘛，那有点像是结合密室逃脱那种实景感非常强烈的一种体验，然后再加上 3D 的那种动画。
对，我就觉得戴上那个 3D 眼镜，然后看到那个 Eleven 跟他们的好伙伴们出现在里面，然后又看到怪物，我觉得我们就是看到怪物往你这边冲的时候，就是会入戏很深了。
对，一开始我其实有一点比较是不期不待的这种心情，因为我就想说他如果是这种合家欢乐的这种设定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太可怕。那因为那个戏剧本身我是还好，我不是说每一集都有在看，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当好玩，就是有一点话题可以聊聊吧。但其实体验了之后就发现，他们有一些场景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就是真的让你蛮身临其境的。
对，我觉得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是演员也很入戏，
对，演得很好。
他说欢迎大家来到这个霍金斯实验室，你就是我们的测验对象。哦不，我们今天是来测验睡眠的。就是他们整个入戏很深，然后要我们做很多很好笑的动作，然后去帮助 Eleven 他们过关斩将。
对，那 3D 的部分也是做的还蛮到位的，它就是一个最后在跟那种大决战的场景啦。反正有几幕我是真的有觉得好像真的会被吓到，我觉得那怪物已经要冲到我面前，就突破那个玻璃窗要跳进来，这种感觉。
有些小朋友在旁边已经被吓到哭出来了。
哦，对，真的是已经哭出来了，赶快把 3D 眼镜拿掉。
对，因为它好像是规定你至少要五岁以上。
对
啊，五岁以上还是要家长陪同啦。
对，
但是看起来有些小朋友就看到那个怪物这样冲过来，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脸真的很恶心。
对啊，就是会开花的那个脸嘛，就是
开花的脸，
天哪，这真的好恶烂，
好恶心，然后往你这样喷过来，而且他在你喷过来的时候，他还会放那个风。会让你真的觉得说，好像他在嘴巴里面放出东西来喷你这样。
对啊，就是现代闪蜥蜴这样。
对，就真的超爆恶心。但是我跟柯就是为了入现成，就是呀要尖叫啊。
我是真的会觉得他要冲到我面前，所以我就然后旁边转过来看我，就突然发现我好像叫太大声了，不小心。
奇怪，他们以为是小朋友在叫，就发现怎么是两个大人在叫。
对对对，叫得很开心这样。
对，但就还蛮好玩的啦。我就是真的还是要先感谢妈。
嗯，
就是帮我们照顾 Leon 跟 Chloe，
对，让我们可以两个人开开心心手牵手，仿佛是没有结婚的样子去约会。
对，我们那天不就说好像忘记上一次两个人单独出门是什么时候了。
真的
真的有当爸妈就知道，两个人单独出门在小孩出生后是非常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难得珍惜稀有的一个时间，真的。
对，
非常非常的珍惜啊。
所以就突然一回过头说来，我们在开车，怎么没有 Leon 宝宝，怎么没有 Chloe， 怎么好安静哦？
对啊，就是我们两个人很惬意的在车子里面听音乐，就哇！
对，所以真的还是需要爸妈或者是保姆的各种帮助啦，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惬意的出游，享受一下短暂的两人世界。
对，感谢各种帮手们。哦，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蛮值得分享的，就是这周末在 Bellevue Downtown 有一个是日本文化协会办的那种，就是日本文化展。
对，
那我就觉得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就是他现场就会聚集很多那种日本的文化一些摊位啊，比如说插花的啊，或者是空手道，还有像是展览一些动漫相关的一些产品，或者是单纯介绍你某个地区，比如说神户的旅游或者是福冈的旅游等等，就仿佛又来到了日本。因为摆摊的都是日本人嘛，其实西雅图默默聚集了非常多的日本人。
那去的人大部分是日本人吗？
有很多是日本人，然后也有很多是应该就是喜欢动漫跟喜欢日本文化的外国人。
外国人其实他们讲外国人，但是其实他们是美国人。
其实是美国人，对日本人来说可能是外国人。其实也不对，可能这边也是日裔美国人吧。 anyways 反正呢，就是其实会发现日本人在美国的势力其实还是蛮大，就是他们在文化输出这方面其实真的还是蛮厉害的，就是很多人真的会很喜欢体验这种日本的一些文化，日本的不管是传统或是现代的一些动漫等等。
对，我觉得日本的文化输出或是韩国韩团的文化输出，这真的是在亚洲是少数国家可以突破这种欧美的界限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一个国力的展现啊，就是你的文化可以外销到不同的文化圈，欧洲啊美国啊都可以有看到很多人在看日本的动漫，然后在追韩团 Blackpink 之类的。
对，而且现场就还看到有很多是日本他们在西雅图这边当地的一些社团，比如说有合唱团或者是那种插画社团，他们就会发一些传单，然后都是写日文，然后就默默想说他们真的是其实都有自己当地很多活动，把这边活得很像在日本生活一样。
你不是说每次去那种超市看到那个日文杂志吗？
对，
就看起来他在介绍好像在日本，结果不对，他在介绍西雅图。
他们很厉害，他们就是把美国这边当地的餐厅用日本风格的文字跟那个图片的那种风格，然后加上他们自己的那种文字写上去，就奇怪，这不是一家美式餐厅，为什么拍起来这么像日本餐厅？
超扯。然后就是都写日文嘛，然后你乍看之下你不看地址你会以为你在东京。
对，而且他们都会定期出一本那种在地日本人生活杂志，里面就有非常多有用的资讯，对日本人来说就各种比如说看医生啊，新来了哪一个牙医啊，就很多有的没的这种资讯，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蛮厉害的，有专门的一个在这边的日本团队在做这件事情，在为大家服务这样。
哦，我觉得日本人在真的在很多细节真的都很屌，他可以把这样做的这么在地化。
对，
这某种程度就是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像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比如台湾的一些东西你就没有什么中文翻译的感觉嘛，
好像是
就是你会用英文居多嘛，然后导致我们可能就有一点中英夹杂嘛，可比如日本人他们就是把这种东西就哦全部翻译的很到位，你在美国你在什么其他欧洲其他国家都有这种日文杂志，然后你就可以把当地的东西都变成日本化，哦，你就觉得生活好像仿佛在日本一样。
对啊，就觉得哇这边这个日本的团结的力量还是蛮大的。
没错。
嗯，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一周各种有趣的体验跟心得分享。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主题咯，今天一定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刚登场没多久就已经超过一亿用户注册的 Threads， 是由 Meta 开发的一个 Social Media App。
对，这真的是成长史上最快的消费性这种电子产品的服务了，因为它是在美国时间礼拜三嘛，那台湾时间礼拜四，那现在经过五天呢，已经确定超过一亿用户注册，已经超越 ChatGPT。 如果大家还记得 ChatGPT 去年年底推出的时候，当时大家就已经对它成长速度感到非常的快，当时 ChatGPT 呢是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从零到一亿用户，已经是创纪录了，结果这次 Meta 推出 Threads直接吊打这个记录，五天直接破记录。
对啊，怎么大家好像超越一亿用户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搞得好像不值钱一样，好像通货膨胀
啊，这好像通膨欸。以前要累积用户你就需要慢慢的耕耘，慢慢的时间，
没错，
结果现在居然花五天就突破了，那真的是还蛮让人印象深刻的啦。
对，不过 Threads 也算是我觉得不能说它作弊，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有利的点啦，就是因为它的注册是跟 IG 算是共通的嘛，就是你必须要从 IG 这边有一个用户，然后用 IG 的账号去登录注册 Threads， 所以其实 Meta 已经先有了 IG 的广大的这个用户群， IG 其实应该现在也有20亿用户，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 user base 的情况之下呢，也算是一个站在顺风处了。
对，它等于 onboarding 就相对其他新的服务快很多嘛，
对，
你就不需要重新输入你的什么注册使用者账号啊，输入你的基本资讯，你就直接一键透过 IG 的账号直接登入 Threads 的 app 里面，所以这整个体验是做得很好。那的确你可以说它作弊啦，因为它就直接把已经有的 user base 直接无痛很快的转到 Threads 这个 app 上面。
对，
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他们这一次是算难得 Meta 获得大获好评的评价，
好像是欸，之前 不管推什么好像都很容易马上就逆风这样。
对，从2018-19之后呢，他名声一直都很差嘛，隐私权的争议啊，然后到后来转型成元宇宙， 然后每一个都被大家酸到爆，元宇宙目前对都没有任何的起色，就是你好像不能说因为他们大所以做什么事情或 launch 什么新产品都会成功，反而是他们被酸了过去好几年了，元宇宙到现在还是被酸嘛，那他们难得推出一个东西是哎，大家居然那个 initial reaction 是好的，
对啊，就大家好像都蛮跃跃欲试的，就很多人都马上都 sign up 然后也一直在上面用这样，反正我又觉得你这一周就是特别是重度沉迷这样，
没错，我觉得我直接黏住了，
你眼睛都一直黏在荧幕上面啊，我就想说嗯，你跟我讲话的时候就是眼睛一直盯着荧幕上面，哦哦，
可可
我真是就是
我有在想你
了，把一肚子的火压下去，
我有在想你，我虽然是看着荧幕但是其实是有在想你的
你觉得有说服力吗，我就问你
好啦，没有说服力了，那你下次就直接跟我说手机放下来，嗯，那我就会乖乖的放下来，
真的吗，好，我们下次试看看，
对，基本上我在家
总觉得我会被拒绝，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很容易被柯柯钉在墙上的，大家不要误会了，我是很听柯柯的话我超怕柯柯生气说，哦，好，没事没事，我先就是就先示弱这样子，
嗯，好哦好哦，
对，嗯，没错，我在家的地位就是很低啦
还好啦
还可以啦，算正常啦，嗯，对，就是
正常正常，
现在就是有就是当奶爸的时候这个地位有稍微回来了，
嗯，不要讲得委屈的样子我们明眼尊重你 OK OK
好啦好啦，开玩笑，其实你是蛮尊重我的，
是的是的，
对，但是这一次呢很有趣的一点是 Threads 一推出然后有这么多的使用的进来之后谁最生气，嗯，Twitter 的马斯克，你的前老板最生气，
你说龙龙吧，
对，龙龙最生气嘛，嗯，对，他不是马上就组织了他的律师团队嘛，就说要告 Threads， 应该说告 Meta 啦，因为他觉得哦有这个竞争是好的，但是抄袭不行，抄袭不 OK， 所以准备想办法去威胁提告 Meta，
对，
那后来呢前两天又听说他除了告 Meta 以外他又想要告他之前的说服他买 Twitter 的律师团队，
这个实在是我看到真的是有点傻眼，欸，就是嗯，就是自己做的决定怪到别人头上了，
对，你可以说当时律师事务所可能有说你最好已经签了这个协议最好还是买嘛，但是最后决定权还是放在他自己的身上嘛，
对，
那他现在自己买完之后自己也搞了很多事情才导致其他竞争者有机会串起来嘛，
对，
那这一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嘛，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Threads 的成功呢也要归功于 Twitter 放枪，因为其实 Threads 他们本来是要在下个礼拜或是下下礼拜比较晚的时候才推出 Threads， 但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大机会，就是前阵子应该说前几天嘛，上礼拜的时候不是 Twitter 就说他要用 Rate Limiting， 就是说大家每个用户你没有登录的话你可能浏览这些 Tweet 的时候会有一个流量上限的限制，
对，
那用户也有，我记得用户也是说你一天只能浏览不到几百则还多少，
对，600则之类的，
他的声称是说有一些爬虫在那边爬 Twitter，然后为了防止这些爬虫一直爬 Twitter 的资料呢，他们只好放一个 Rate Limiting 在那边，让你只能每分钟或是每小时只能读多少 Tweets， 但后来有一些眼尖的工程师就发现了它其实完全是一个软体的 bug，
对，
就有人
超瞎的，
有人在那个 bug 发生的时候就打开了就是他的 Twitter 的页面嘛，就发现 Twitter 自己的前端的 app 自己 DDoS 他自己的伺服器，就本来你正常就发几个 request 到你的后端伺服器就好了，他就疯狂的一直 retry 一直 retry 然后一直尝试要跟后端的伺服器联络，
对，
所以他等于是被这个软体的 bug 自己搞到自己的 server 快挂了，嗯，然后才说哦我们要防堵这个外面的爬虫，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你看哦，如果我相信在一个比较开放 transparent 的文化一定会有人承认这个错误，就是说哦，我们可能是不小心有一个 bug， 那我们赶快修好就没事了，
没错，
那你看到就是马斯克入主推的时候这样的高压统治呢，一定是想让很多人不敢这样子直接当他面说其实是我们的问题，你就要把它推给外面的人身上，
对，
然后一路从下瞒到上面，瞒到最后马斯克自己说哦，这个是外面的人造成的攻击嘛，
对，所以看到这边我只能说嗯，还是有很多龙龙粉还是坚持说哇 Twitter 现在就是一家经营非常正常的公司啊，就是很多人在说就是 Twitter 不是一家正常的科技公司的样子的时候，就是好像还有很多很龙龙粉是觉得啊，我就是觉得 Twitter 就是用得很顺啊，体验很好啊，那我只能说就是如果说对一家正常公司的定义是只要今天还有一个用户可以发文就是正常运转，就是都经营得很好，或是还有很多人就说就是龙龙入主之后 Twitter 变得比以前更好用了呢，
我觉得这很多是一定是没有自己仔细用过啦，或者是仔细在看说他们出了哪些包，嗯，因为虽然说好他入主之后呢裁了很多人嘛，所以 人事成本降低，理论上你应该要整个盈利获利的能力是要变强嘛。但是我之前看到的数据是，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就是之前马斯克入主之前呢，大概是损益两平啦，就是你的支出跟成本是差不多的，没有差太多。
对，
那马斯克进来之后呢，把人力成本降了八九十嘛，就是因为现在大概只剩 10% 的人嘛，但是他的营收也掉了八九成。
对，
就你等于是你把一个很大 scale 的东西变小了，然后大家只看到说，哦，他缩减了很多成本，但是因为他进来之后造成推的很多不确定性，很多广告商就说他不要在推特上面发广告了，因为太多问题了。
对，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说一家就是广告商跑了那么多，然后一天到晚出这种大包小包的公司，是一家正常运作的公司啊。不过没有关系，反正呢大家都有自己相信的事物，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没错，那欢迎马斯克粉呢在我们这个 Podcast 或 YouTube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需要吗？我觉得也是不用，
直接宣战。
也是没有啦，反正就大家就是开心就好嘛，反正相信的人还是会继续相信下去嘛，那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现在你不管我事。
你这个 好笑，直接就地放弃，不关你的事。
对，不关我的事，没有关系，随便。
对，所以就是因为 Twitter 呢他的放枪的事件，然后 Meta 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呢他们提出这个 Red Limiting 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反弹，就说我原本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加了这么多的限制。
对，
然后 Meta 呢就直接提早一两礼拜直接把 Threads 发布出去，就在美国时间礼拜三，然后台湾时间礼拜四的时候就发布了 Threads 嘛，然后他们宁愿放弃他们在欧盟的市场，也要因为这样提早推出。所以现在回头看，大家都是事后论嘛，事后论，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决定的确是不错，因为已经看到马斯克气得跳脚了，然后 Twitter 的那个网站的排名，你去看数据，我今天早上看是的确有下降，所以的确是有一些使用者最近这几天花比较多时间在 Threads 上，导致 Twitter 上面的时间也少一点，这是有直接相关的。
对，所以 Meta 这个动员能力真的也是蛮强的耶。不过一方面也是打造 Threads 的工程师团队基本上就是当初 IG 的工程师团队嘛，所以其实这个在实际上要做一些决策，最后也可以动得这么快，我觉得这也是蛮有关系的。
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我蛮惊讶的，但我这个不确定是真是假，请在 Meta 公司工作的员工可以纠正我，就是 Threads 这个 App 呢大概是有不到十个工程师做出来的。
哇，
但是这样子有点断章取义，因为这些公司都会有自己的 infrastructure team 嘛，所以它一定是 base 已经既有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然后很快的去 prototype 这个东西，所以你才会发现它即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加入了这么多新用户，这个体验还是非常的顺嘛，没有遇到什么大宕机什么事情的。
对啊，所以其实它的这种上线之后的维运相信也是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团队去维持啦，所以还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团队互相合作。
对，但是还是蛮惊人，就是说如果他今天这个 Threads 的不管是 Android iOS 或是在前端这边就是十个人或是一些后端也只有十个工程师的话，其实是蛮快就可以把这东西做出来的，这还蛮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啊是啊，所以Threads 在工程开发这一点感觉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之后可以如果他们有分享出来的话是可以聊聊看。
对，欢迎这个 Meta 的员工告诉我们一些内幕，如果你刚好有跟这些人合作的话欢迎告诉我们。
没错，那因为我们这几天都有在使用这个 Threads 嘛，那可能可以聊一下我们对于 Threads 的使用的一些心得，然后它的一些优点缺点等等。
对，我们先来讲一下优点好了啦。
好，先讲优点。
对，然后最后再有一个缺点稍微平衡报道一下。
好，
那我觉得第一个优点是刚刚提到就是很顺嘛，就是说你即便是一下子有这么多用户，如果今天是一个新创公司，你看即便是 ChatGPT 那时候刚推出的时候，
对，
就因为太多人一下涌入了嘛，所以它也会有那种流量上限的限制。
没错，
你就马上就原本可能那个讯息是无限个， ChatGPT 马上先说啊，一个人一个小时可能只能几则讯息。
对
对，所以一个新创公司你要提供这么快的服务，然后突然 serve 比如说现在已经到一亿用户，这个 scale 其实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因为 Meta 他们有很强大的已经有的工程团队嘛，所以他可以一下子让这么多用户进来都没有爆，这个点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优点啦。
对，这点其实就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工程方面的资源跟实力真的对于科技公司就是当你要 scale up 的时候真的是还蛮重要的，平常的投资就看在这边呢。
这边就是拿 Twitter 做对比嘛， Twitter 现在很少人在维护 这些大家感觉上是不 care 的这种 infrastructure， 但是真的到流量上线的时候就会发现，欸，其实这些基础设施团队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啊，就是用户的体验一定有差的啦。那在现在这么多不同的 app 百家争鸣的情况之下，体验一旦稍稍有一点差，很容易就会被其他的 app 超越了。
对，然后第二个优点呢，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它整个界面跟整个体验是非常的简单的。它的界面很简洁啊，很干净，然后重点是没有广告，然后没有
还没有广告，
也还没有长辈，就是一个净土。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可能这几天跟柯柯比起来，我就是比较黏在这个 Threads 上面，然后到处看大家的一些文啊，然后我自己也发了非常非常多没有意义的废文，有些有意义啦，但是我就是发现呢， Threads 可以让我的脑袋想什么就是做一个 brain dump， 想到什么有一个灵感就直接发出去。那我自己觉得就是比起既有的这些社群媒体，比如说在 Facebook 上 IG 或是 Twitter， Threads 就让我很想发文嘛。
对，而且因为现在还是一个刚开始萌芽的状态嘛，虽然已经这么多用户了，但是你就可以发现有一些比如说你平常在 IG follow 的名人的 account， 可能他现在人数还没有那么的多，他 reply 还没有那么的多，就他发一个文的时候其实回应并没有那么多，那这时候你去回文就很容易被他回到，就整个互动性的部分体验会跟 IG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可能还没有太多粉丝加入这个 Threads 的平台嘛，所以有时候我回一些比较大的账号，他们是有机会回我的。
对啊，我就看你到处留言留得很开心啊，然后就是反正你只要一留言我一打开 Threads 那个马上动态第一个就是你，这样
你直接被我洗版。
对，我整个就被你的动态洗版，我想说好啊，到处留言拈花惹草啊。嗯，
没有，你看这个东西，你看我就是清清白白公开透明嘛，你我留什么你都看得到嘛，那我也是没有在心虚的。没错，
好 OK OK， 让你过。
对，那我自己是觉得比如说比起像 Facebook 嘛，那 Facebook 整个体验就是说你很多广告，然后很多诈骗，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有点不是很想要在上面发文。然后再加上其实 Facebook 已经很卷了嘛，比如说你就看专业的内容就是有 Many， 你就看 Many 的文就好了。然后很多第一手即时效就是有 IE Observe 的大雕、他们都已经把这个饼都吃掉了，我就是看他们就好，那他们看到完他们就说那我就不用发了
对，他们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门槛在那边，就他们已经发了，那我们就不用发了，休息了。
对，你要快快不过大雕哥啊，你要深入又深入不了 Many， 那我们要干嘛？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比较少在发文了，
夹在中间的难处啊。
对，真的，我们还没找到这个在 Facebook 上发文的一个节奏啦，所以就比较懒。然后比起 IG 呢，因为 IG 就是以图像为主嘛，所以IG 最适合的就是很喜欢拍照很喜欢分享的网红们，或者是不用网红了，就是你很喜欢分享你的照片。但我本身还有柯柯应该都是还好，就是我们会喜欢看自己的照片，但是不会说一直想要发照片出去。
对，
所以也导致说我们在 IG 上可能会发一些 story 啊，或者会发一些照片，但是不会说连发这种感觉。
对，就比较不会说一天要发好几个 stories 或是好几个 post，
不会发到说上面那个 story 那个
点不完，
变成虚线，
变成虚线，
原本是一条线、很多朋友是变成虚线，你知道吗？
对，就按不完，按不完，
对，
只好关掉。
然后 Twitter 呢，就是最直接、最相近的竞品嘛。那我自己在 Twitter 上就觉得说，因为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内容嘛，所以你就不是很想要在上面发中文的东西，就是中文的资讯就比较少一点，所以就我在 Twitter 上面也是以读那些推文为主嘛。所以刚好我觉得 Threads 现在发布就有一个很好的契机，一个很好切入点，就让我可以觉得发文是很轻松、很自在，然后把我的想法倒出来。
好，所以在体验方面真的是还蛮赞的。那如果是讲到缺点的部分呢，有什么想要 diss 一下的？
对，我觉得最大最大的缺点，然后也是我觉得可能会对 Threads 带来未来的挑战，就是因为它现在等于是一个阶级复制的概念，就是你今天在 IG 上你已经有很多的 follower 了，你很容易就在 Threads 上面你不用干嘛就一堆进来的人都会 follow 你。
对，因为其实它的设定是你进来之后它其实会让你选你要不要自动 follow 你原来有在 IG follow 的人嘛，那通常大家都是直接点下去嘛，所以就会让大者恒大，就本来在 IG 已经有很多 follower 的人来到 Threads 仍然是有非常多的 followers。
对，那我觉得这在一开始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这个东西是大者恒大的状态，像我自己我这两天发超多的嘛，
对，
那我都是用我个人账号，因为我们之前在 IG 上经营的是我们共同粉专账号嘛，那我粉专几乎没干嘛就已经有1500然后一直在增加中的 follower 嘛，
对，
然后我那边个人账号发的要死要活，好不容易才涨到500
对，而且 po 文 然也会没有办法被那么多人看到，可能 po 一个文就两个 likes 这样。
对，但是因为现在我觉得还在开始这样的时候，我愿意去这样子去尝试嘛。但是如果你想哦，如果今天一个社群媒体它只让既有的人的内容会被很容易的放到别人的动态墙，那新来的创作者，新来的这些比较小的用户，他可能就玩了一下发现自己的东西没有办法被看到，可能就不会黏在这个平台上了嘛。
对，
这个就以 TikTok 做对比， TikTok 为什么可以现在是很多人还是创作者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只看你的内容，理论上啦，只看你的内容，你只要内容够好，即便你没有什么人订阅，你还是有机会把你的短影片推给非常多的人嘛。那现在至少就我看到的 threat 呢，还是看到大账号发文的频率比较高，机会比较大。
对，
那我觉得短期或许 OK， 但是如果大家很快的发现呢，我怎么发文都没有人看，都只有一个 like 两个 like， 然后没有任何回复的话，一般人进来就越来越少发文，最后就会像 Facebook 这样。现在 Facebook 你也看到你的朋友们几乎都不发文了。
没错，所以在演算法的这个方面可能还是会需要再调整一下，或是多收一些用户的回馈等等。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是，我会被推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那他们也不一定是非常大的账号，可能也是就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啦，然后可能他的 po 文也就是比如说两三个 likes 这样子。
哦，所以还是有了，还是会
就是还是 有，但是问题是像这样子的文其实我也不是很有兴趣，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算不算问题啦，他现在的显示都是直接用 IG 的 handle 嘛，就是你的名称就是那样，那很多人的名称是看不出来你是谁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在 IG 是还好，因为通常都会发一些照片，那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因为现在是很多都是只有文字的情况之下，会某一看不太知道这个人是谁，除非你的名称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你就是直接用 Kenji Chow 嘛。
对，所以这边就直接置入我自己个人账号 Kenji 打 Chow 就是我的 username， 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
对
对，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因为比如说他如果只让你看你 follow 的人，那可能因为刚进来，所以你 follow 的人他如果没有 po 文的话，你的动态墙就会很干了。
对，
所以他现在，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演算法的确是比较阳春一点了，所以才会有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没有看到自己很喜欢的东西。但是因为他必须得在一开始做一个权衡嘛，就是一些一定要保留给你 follow 的人 po 的文嘛，
没错。
但是如果这个内容不够的话，一定要退而求其次，就是他猜你可能会喜欢什么，那所以就把一些你觉得你完全没有 follow 或是你觉得根本不相干的东西推给你。
对，
但这个就是我觉得随着用的人越来越多，就会越来越进步了。
希望是像 TikTok， 就是你其实随着你用的越来越多，他比较知道你的习惯跟喜好之后呢，应该会看到更多是你觉得一看就是你会有兴趣的事情。
对啊，因为我们都讲过嘛，我们讲过好几集的社群媒体的演算法，理论上你打开首页的前几个东西一定是要你最喜欢的嘛。
对，
不管是 Facebook 或是 YouTube 或是 Netflix， 你打开的前几个一定是你最有机会互动的。但是在 Threads 上我还没有看到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前几个或是后面几个其实它的排序应该是都差不多，因为它还没有太多你的个人资料，你的个人兴趣。
对，
那一定是要随着大家用的越来越久，它才会推的越来越是你喜欢的东西啦。
不过或许也可以在这个时候稍微刻意的改变一下自己的喜好，看看会不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哦，对，我就是因为觉得你虽然讲它的演算法可能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我有机会看到我平常没有看到的东西。
对，这也是一个点啦，就是本来就是会需要塞一些你展示出的兴趣以外的东西，就是让你可以拓广一下，不然最后就会变成这种这叫什么 echo chamber 叫什么。
对，就是同温层嘛，你就只看到你跟你同意跟你一样的想法嘛，你看不到其他人的想法了。那现在我觉得大家要珍惜，就是你还可以看到同温层以外东西的世界嘛，因为等到它这个演算法越来越成熟，的确就可能你的内容就越来越偏向同温层了啦。
是的。
其实我们刚本来不是在讲那个阶级复制，怎么缺点讲一讲又变好像没有在讲缺点。
对啊，奇怪了。没有关系啊，本来这个你的思考就是蛮 random 的，
一个 flow
大脑就是这样。
对，一个 flow。 对，反正我觉得阶级复制是它最大的缺点。然后第二个呢，现在不算缺点啊，就是说未来呢，它毕竟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直免费让你玩到爽的嘛。
没错，
现在这么干净，
最后要回归这种商业方面的冷静思考啊。
对，它一定要理性上一定是要把它变现的嘛，你有这么多用户你放着不动，这不符合 Meta 的原则。
对啊，你不可能就是害这么多工程师在背后维运，然后让你让所有人都免费玩啊，这不可能。
对，这不是慈善事业嘛，所以它未来一定会有变现的压力。那我可以预见的是体验一定变差啦，因为他一定会想办法塞广告。
对，
然后一定会想办法就是把很多东西变得更复杂，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简单。那你就会想象你现在在 Facebook 上看到这些诈骗广告最后都会跑到 Threads 上面，如果它够成熟的话。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把握机会，就是现在是应该是我觉得最干净最好玩的时候啦。
哦，所以就是可以体验一下一个接近理想状态的社群媒体应该要是什么样子的。
对，就是目前就是一个刚开始，然后一切都很新鲜，就真的是有以前 Clubhouse 的既视感嘛。
对，
大家那时候我记得是过年嘛，不知道两年前的过年吗？还是一年前？
差不多，应该两年前。
对，应该两年前的那过年期间，哇，大家全部挂在上面。那 Threads 呢，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毕竟是文字还是比较快的，没有像那 Clubhouse 那时候用听的、用讲的，就要花比较久。但是有一种 Clubhouse 的既视感，就好像现在大家都在用，但是会不会？一年后还有人在用呢，我觉得这个是不确定的，然后有待时间去验证的啦。
对，这个就是可以继续观察的点。不过因为它的 user base 这么大，就至少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出发点啦。
对，我觉得已经是比 Meta 内部预测的要成功太多太多了。
是的，
因为他们内部可能就是在估的时候绝对不会想说这么快就到一亿用户的这个数量级，顶多几 million 就是他们最好的预测了。
对，不过他们临机应变的 support 也是还不错，就是还是可以就是维持让一亿的用户在上面，然后体验还是很顺畅很好，这个也是还蛮不错的。
对，然后呢我们可以讲一下说他未来可能会怎么发展。他其实有在他们的新闻稿在发布 Threads 的时候就有提到呢，未来呢他们会变成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社群媒体。
去中心化社群媒体、
对，因为我们使用 Facebook 使用 Twitter 使用 IG， 大家都会遇到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什么言论审查嘛。
对，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东西被下架，另外一个东西没有被下架。对啊，为什么 YouTube 上黄标，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有这些中心化的服务或是中心化的社群媒体才会让你对这个中心化的管理者不爽嘛。那其实呢有很多社群媒体想办法尝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说 Blue Sky 啊或是 Mastodon， 现在呢其实是有一个协议叫做 Activity Pub 想要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这个东西讲白话一点，我觉得我先不讲细节，但是概念就是说，你想看你现在用的 email， 你不管是 Gmail 或者是 Microsoft 的 email， 你今天你注册谁，你只要都有支援 email 的协议的话，你可以从 Gmail 送 email 给其他的 email provider 嘛。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服务的展现，去中心化协议的展现，你不需要都在 Gmail 里面。对，如果今天用 email 来比喻的话，现在社群媒体就说哦 Gmail 的人只可以寄信给 Gmail 的使用者，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是个 bullshit， 不应该这样子嘛，社群媒体应该要像 email 这样子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大家都可以寄信给你，不管是后面的服务商是谁，你应该都可以去做沟通的嘛。
对，所以像 email 这样子可以互通的这种 protocol， 就是所谓的协议嘛，就是是 email 的版本，所以同理像社群媒体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版本，所以让社群媒体之间可以互相的沟通，就是就算你是在不同的社群媒体上面的账号，应该也要是可以透过这个协议，这个 activity pub 的协议来，就是可以继续交流这样。
对，那他们 Meta 是说现在 Threads 还没有支援 ActivityPub， 但他们紧锣的密鼓在就实作这个功能当中了。所以如果未来他们支援的 ActivityPub 以后呢，比如说就可以 Threads 呢，我就举个例子，可能可以跟 Twitter 沟通，但 Twitter 没有支援了，但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不同的社群媒体是可以跟不同的社群媒体的其他人去沟通的。然后今天有一天你不爽 Threads， 你觉得说哎，奇怪了，这个没有色色的图我不喜欢
啊，
你可以去，因为他们不支援色色的图吗？
是吧，
对，
这个举例好，
对，你可以移到一个，你可以把你的资料，你的 follower， 你可以从 Threads 移到一个新的社群媒体，支援色色社群媒体的平台也都没有问题，你可以随时把你的资料跟 follower 带着走，你不会有这种你被一个中心化的公司垄断把资料都收集起来的这种现在的困境嘛。
对，
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到一个新的平台，然后他们有自己的 guideline， 他们有自己的这种 moderator， 可以说哦，你可以发色色的图，没有问题，不会违反我们的规则。
我很想说哦，真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是仔细想想好像
这是一个白话，
但就是这样
白话文的例子嘛。那 那大家我觉得就现在都会有很多很好笑或者是很 fancy 的名词、啊、大家就称说哦，你现在是个不同的社群媒体就可以合起来变成所谓的联邦宇宙，
联邦宇宙叫做 Fediverse。
对，这到底是谁发明的这么中二的名字啊？
真的是我一开始看到还想说啊，什么叫做支援联邦宇宙，这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是要请一个乐团来吗还是怎么样？
对，我们是星球吗？我们现在是要星际大战了吗？联邦宇宙。
对，就想说怎么那么酷，然后但是其实说白话就是刚刚讲那样子。
对，就是所有的社群媒体你如果有支援这样的协议的话，你就可以连起来变成一个网络，不同网络之间的社群平台的用户就可以互相沟通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听起来其实还蛮令人期待，这样你就不用一次 sign up 好多个账号，每次有一个新的 app 出现你就必须要就是抢第一去 sign up。
对，你就不需要这样子吗？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啊，因为目前是像 Mastodon 就有支援 ActivityPub 嘛，那也就是说呢 Threads 如果也支援的话，那这两个社群媒体就可以互相沟通。那很多人会说这个其实好像跟 Threads 他们的母公司 Meta 的核心概念不一样嘛，因为 Meta 本来都是自己垄断嘛，那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尝试呢？为什么要支援变成一个有机会是去中心化的社群媒体呢？那我觉得呢，当然就是第一个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氛围嘛，很多人在批评 Twitter 的时候就是用类似的方式，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好更去中心化的社群媒体嘛。
对，
所以如果今天 Threads 没有跟上这样的浪潮，它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被淘汰的社群媒体。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是它变成去中心化，因为 Meta 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它一定可以让这个去中心化的社群媒体还是变成是最强的，所以反而是这些小的这些
去中心化的社群媒体
会被吸过来，会被吸到 Threads 里面吗？
对，好像蛮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最后都会发现就是这种社群媒体的网络效应都是还蛮强大的，所以最后就会真的大整很大的现象会更明显。
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就会变成说，未来如果今天有某一个平台被延上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的从 A 平台转换到 B 平台了。
哦，也是。
对，就比如说好，即便是 Threads 它可能虽然是资源去中心化然后变成是最大的，但今天万一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然后让大家不满，大家未来是有机会可以很快的都从这个平台迁移到另外一个社群平台上的。
对，所以这就是对使用者的移动的成本就会降低了嘛。这个现象对于 Meta 来说就是也是比较不好嘛，就会让使用者很容易移动，这粘着度会降低。不过就看怎么去衡量了啦，因为刚刚讲的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拉力跟吸力嘛，到底是要符合社会潮流呢，还是说要让这个粘着度就是继续的增加，就是虽然被使用者骂的这样子，但是还是要继续的让他们留在平台上面，这个都是他们看怎么样是去平衡两边发展。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发现的有趣的观察，我目前还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人家这样提过，就是这一次呢 Threads 它是以一个独立的 App 出来，它并不是放在 IG 里面，也不是放在 Facebook 里面，它自己产生了一个独立的 App。 这个跟过去几年大家想做的这种 Super App 其实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比如说像 Twitter， 马斯克就好几次讲他想要成为像微信那样子一个超强的 Super App， 里面你要干嘛，你要做 Payment， 你要做什么东西全部都整合在里面嘛。
对，
那原因是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对大家来讲要去下一个新 App 其实是蛮费力的嘛，你等于要多一个步骤，那很多人呢他可能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想要下载的话嘛。
对
对，所以过去的假设都是说哦，那我们就直接比如说在 Facebook 或 IG 里面推一些新的功能好了，比如说 IG 之前有推 IG TV 嘛，也是都是做在 IG 里面，然后 Facebook 之前有做，不知道他们 还记不记得他有做 Podcast， 然后也有做像润那样的功能，全部都是做在原本的 App 里面。
对，
那我当然不是说他分了一个 app 所以才导致他这次成功，我没有这样讲，但我只是说他们做出一个蛮有趣的改变，就是以往呢都是做在一个 super app 里面的新功能，现在变成是独立的新 app。 那看起来这次的决定可能这个新 app 也某种程度可以帮助他们就直接把 IG 跟这个 thread 稍微分开一点，然后让大家知道说有多少新的用户进来这个新的平台。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观察，那我就还蛮好奇说他们内部一开始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说我们以前都是直接坐在大的 app 里面推一个新功能，结果我们要做一个新的尝试，然后新的 app， 因为有可能他们如果推一个新的 app 如果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功的话，可能就会归因于说你是不是因为多了一个 app 啊，你要去下载很麻烦吗？
会不会是因为想要吸引更年轻的族群，就是希望可以重新有一个地方就是重启炉灶的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新的 app 让大家是有 兴趣去尝试的。那尤其是希望新世代的用户也可以来这个平台试试看看，就是摆脱之前像 Facebook 已经是就是可能会被就是 Gen Z 觉得是老人聚集的地方，那 IG 甚至也已经开始有看到这样子的
中年人
不要再讲了对，然后但是如果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 app， 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现在时下最流行的 app， 说不定就可以吸引到年轻一代的注意力，就是重新让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好的体验，让他们再度相信 Meta。
有可能，因为你理论上啦，年轻人应该是更勇于尝试新东西嘛。
对，
像我也是年轻人，所以我就很快的就 sign up 了嘛。
没错，
对，但是的确我自己看到这样子是对我来讲是好的，就是你我喜欢到一个完全新的东西，我没有一些既有的，虽然是有一些从 IG 来的啦，但是你必须还是要经过一个 onboarding 的 process 嘛。
对，
所以相对干净，然后相对没有这么多诈骗，没有这么多广告，所以我目前觉得他们这个决定从现在事后看是好的，就是一个新的 app， 然后很干净的环境重新开始。因为其实社群媒体长到后面就会变成有它的独立的一个不同的样貌嘛。那就像 Facebook， 就像 Twitter， 就像 Snapchat， 即便都是社群媒体，就最后呢可能上面的核心的人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整个社群媒体的氛围也不同嘛。所以 Threads 这样新的 app 就是一个新的机会，让它可以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样貌的社群媒体。
没错，那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值得提，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但是它其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休息一下。
我有，
你竟然有用，那为什么眼睛还一直粘在上面？
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发现这个功能，我就把它打开了。
好，
然后我就把它打开说，就是每十分钟会提醒我，就如果我连续用十分钟，可是我刚好就很奇怪，就是我打开了那个设定之后，我就没有连续使用超过十分钟，所以我还没有被提醒到。
对，好像是就是你会用一下用一下，但是就是频率很高这样。
对对对，就是每一次都很短，可能几分钟而已，但是你会常常看一下，所以它这个应该要改一下，说你
一天可以开几次。
或者是一天的累计的时间多久的时候会提醒你吗？
对，
他现在看起来是要连续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才会收到提醒。
所以是一个看似有用、实则无用的一个功能。
哎，你可以这么解读。
好，但总之呢，我觉得算是也还蛮好的第一步，就是可能是有意识到这个网络社交媒体成瘾的问题，所以设了一个这个提醒，让大家可以不要一直沉迷在里面，可以要注意休息一下。
对，那大家如果要看到我沉迷于 Threads 的发文呢，赶快去追踪 Kenji 点敲。
对，
科科也有啦，Jesco 2020，不过你比较少发文啊。
对，我比较少发文，但是我还是每天都有看啦，所以大家也可以追踪我一下。
对，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呢，本来其实想聊 QA 的啦，但是发现好像聊太长了，就 Threads 本来觉得内容没有很多，但是聊一聊其实好像也蛮多有趣的点分享给大家。那我们 QA 呢就留到下个礼拜。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咯，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下周见，拜拜。